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向恨他的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延迟。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
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生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汗油，以及牛犊、羊羔。你必蒙福胜过万民，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疾，他不加在你身上，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耶和华你神所要交给你的一切人民，你要将他们除灭，你也不可顾惜他们，你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因这必成为你们的网罗。你若心里说，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我怎能赶出他们呢？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就是你亲眼所看见的大事业、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都是耶和华你神领你出来所用的。耶和华你神必照样待你所惧怕的一切人民，并且耶和华你神必打发黄蜂飞到他们中间，直到那剩下而藏躲的人从你面前灭亡。你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神。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耶和华你神必将他们交给你，大大的扰乱他们，直到他们灭绝了。又要将他们的君王交在你手中，你就使他们的名从天下消灭，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直到你将他们灭绝了。他们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你们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这原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可憎的物，你不可带进家去，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与那物一样。你要十分厌恶，十分憎嫌，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
第八章。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们的上神在旷野领导你们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 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上帝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上帝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上帝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有柳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
八章十一节，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命令，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领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久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
好，谢谢。那么我们就开始来看第七章。前面我们很快的有复习一下。那么从第五章开始是摩西第二篇的讲章。然后他第二篇的讲章一开始就重新再把十诫跟他们做一个给他们再重新的做一个思想。那么五六章我们谈了现在我们来看第七章第七章。好，第七章摩西继续告诉他们，他们要进入应许之地，在应许之地。那么进入应许之地，我们人的想法就是，当我们进到应许之地，我们应该是非常的稳妥非常的在当中可以享受这个牛奶与蜜之地是非常的这个安然的安全的。但是事实上却不是这样这是给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要紧的提醒，就是我们常常会以为说我们已经信耶稣了，我们已经得永生了我们已经有将来那永恒的盼望了，那是不是我们在这样的情境当中我们都已经一切都稳妥了呢？那事实上不是这样，事实上不是这样所以从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要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学习。那我们要知道旧约是一个让我们在旧约的时候我们是要去思想要去帮助我们去思想去思想，那么呢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情境。好，所以呢我们先开始来看第七章。当我们进到应许之地，就好像基督徒领受到永生的应许，有耶稣基督新的生命之后，那么就好像以色列人要进到这个应许之地的，那么他们有应许之地要进入得为他们的产业。这时候呢上面却有强大的国民站着，就是赫人哥加沙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有迦南七族的人在当中，而这七国的民这里圣经讲都比你强大都比你强大。那么第二节，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 那时你要将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好，那么我们就来看，神说把这七国的人交给以色列民来击杀，所以以色列人在当中的任务，他们有一个任务，就是去击杀这七国的民，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要执行的任务。那么要执行的任务，为什么给他们要执行这个任务？这个是因为这七国的民是神在要对他们施行审判的。如果我们回想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告诉亚伯拉罕说，那么这个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的时候，那么他就会把以色列人带进来。满盈的意思就是说已经到了一个神要灭绝他们施行审判的时候。所以这边告诉我们第二节说，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这是以色列人必须要做的事，就是他们成为神手中的刀，神手中的刀来执行上帝所要执行的审判。在历史上，上帝用一些作为来执行他的审判。上帝可以用洪水来灭绝挪亚世代的人，所以洪水可以成为神手中的刀。洪水可以成为神手中的刀那么呢，神也用这一个亚述人灭了北国所以亚述人也是神手中的刀，用巴比伦人灭了南国所以这些都是神在用的那么呢，用这些来代替他做的一个审判。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知道，那么呢，不是这些神用这些人来做审判，或用自然界做审判，都是神可以使用的。瘟疫也是。我们前面读到在这个出埃及民数记的时候，当以色列人他们在当中抱怨得罪神不肯悔改的时候，神就使瘟疫降到他们当中，成为神手中的刀或者神手中管教的工具来管教他们所以在圣经里面，许多时候疾病也是像这一个摩西的姐姐米利暗，那么呢对摩西发怨言批评摩西的时候，神就使他长大麻风。所以在这边我们读这里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讲说上帝为什么要把迦南人击杀好像上帝没有怜悯，不是，是因为他们的罪恶满盈，所以以色列人呢要做这件事。那么上帝为什么要以色列人做这件事因为要从这当中教导以色列人，也教导我们，也要教导以色列人，也教导我们。好，那么教导以色列人，也教导我们什么呢？好，第一个，神跟他们讲，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立约。第二个，不可连续他们。第三个，不可与他们结亲，结亲。那么呢所以一开始就讲到，那么以色列人他们需要去把这些比他们强大的国民给灭绝尽尽。但是呢很有意思的，那么他们什么情境之下没有给他们灭绝尽尽呢？第一个就是与他们立约为什么会立约？所以神已经提醒他们了，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会有很大的风险让以色列人没有灭绝他们，然后就与他们立约了。好， 这件事情在耶稣雅记的时候出来的，就是基遍人，基遍人骗了耶稣雅，说他们是住在很远的地方，要来跟他们立约。那么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耶稣雅没有求问神，就跟他们立约的、哦、那这是发生了、哦、神说不可以替他们立约，可是耶稣雅当时没有求问神，那么就以为基遍人是在很远的地方，但是基遍人却拿了花蕾的食物，穿的这个破烂的衣服跟破烂的鞋子，告诉耶稣雅说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那么就跟他们立约了。再来不可连续他们，连续他们啊，这个是告诉我们啊，对付罪恶不可以有怜悯的心，因为对付罪恶就是罪恶啊，要非常的严厉的对付啊，非常严厉的对付。那么没有严厉的对付会怎样啊？会成为我们的这一个啊，这一个绊脚石哦。然后不可与他们结亲啊、哦。所以你看，他会一步一步的在当中啊，当中变成什么？变成信仰的破坏。他说：“不可将你的儿女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所以，如果以色列人不肯啊，照神的意思把他们灭绝尽尽的话，那么呢，逐渐逐渐的，他们就跟迦南人会慢慢的在一起，在一起以后，他们就会发生一个啊，彼此更在当中结亲的关系，亲戚的关系。然后第四节，他就使你的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那么神的怒气就向你们发作，速速地将你们灭绝。所以这里就讲到一个严重的警告，如果一个人不肯啊用心的去对付这些罪恶的话，那么呢，给罪恶留地步的时候，逐渐逐渐逐渐的，那么他的信仰就偏离了。当他信仰偏离以后，他就不自觉的就去拜偶像了，那么这样子大大的惹神的愤怒，那么神就会啊，在当中施行他的审判，也就是啊，神的怒气就向人发作，速速的将他们灭绝。所以一开始这些话啊，摩西就先告诉以色列人，他们一定要啊，将这些人灭绝尽尽。好，那么呢，讲这些讲完，第七节说，你到他们那些地方的时候，要拆毁他们的，第五节，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所以到了那地的时候，第一个要紧的是，要紧的是除去一切偶像。他们最要紧的是把所有的偶像啊除掉一切。他们筑的祭坛他们要除掉，他们做的柱像木偶都要用火把它烧掉啊，不论是石头雕刻的啊，这个木头雕刻的全部要除掉、哦、第六节讲为什么，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是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要紧的事啊，非常要紧的事，就是他们要向神专一的归神，要把自己从世界中分别出来，不要有世界啊人所追求的成为他们的偶像啊。所以因为他们是专属于啊耶和华神的。好，那么第七节讲啊，因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埃及为奴之家把你们带出来。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 啊，他只有他是神，是现实的。如果你爱他，守他的诫命，守约，他就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如果啊，人拒绝了他，啊，抵挡了他，他就当面施行报应，将他灭绝，啊，绝不迟延。所以要谨守，要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好，所以摩西告诉啊，告诉他们，啊，告诉他们，他们一定要非常的谨慎，一定要用心的去啊，在这一个分别为圣上啊在意。好，啊，因为以色列人一开始在万民中人数是最少的，神只拣选的亚伯拉罕一个家。那么在他出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只有他跟他的妻子，还带了他的侄子罗德，啊，跟啊这些人出来而已。所以本来人数很少，那么呢，亚伯拉罕只生了啊以撒一个，那又从以撒生了雅各，那在雅各中才有十二个啊儿子，所以人数应该是最少的。最少的，但是七节跟八节讲了两次，耶和华爱你们，哦，爱你们，啊，才拣选你们。所以神拣选，啊，神拣选他们是，啊，神，啊，的爱，哦，神专爱你们，然后才拣选你们，哦，所以这个告诉我们，是我们能够蒙上帝的拣选，是神爱我们，哦，那么神爱我们，那么呢，啊，也拣选我们，也给我们应许，所以在当中神的应许，啊，是他自己启示力的，也就是说不会改变的。那么神是这样的现实，这样的愿意发慈爱，所以呢，啊，以色列人就要记得他们跟上帝是立约的，所以就要向他 守约施慈爱， 守约，那么守他的诫命的，那么上帝也守他的约，就是施慈爱。但是如果人不守诫命，不守神吩咐的话，神就将他灭绝，绝不迟延。所以他一定要，以色列人要谨守遵行，啊，神所吩咐他们的诫命、律例跟典章。好，那么第一到十一节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那么我们要在当中学习什么？我们基督徒得了应许，得了应许，我们有永生的应许，有基督生命的应许。那么基督，啊，就象征的他生命的丰富，就象征的我们，啊，被带到这个迦南的地上。但是这一切的丰富如果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实际的话，我们是要面对属灵的征战的。我们要面对属灵的征战，这个属灵的征战是什么？属灵的征战是什么？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在罗马书，啊，第四章告诉我们，我们因信称义；第五章告诉我们，我们就站在恩典中；我们在基督里称为义的人，我们就在恩典中，我们就在恩典的位置上。我们就在恩典的位置上，就好比以色列人被带到这一个应许之地上，也站在这个恩典的位置上，所以我们就在恩典的位置上。那么我们站在恩典的位置上，我们要怎样？第六章就告诉我们，我们在恩典中就不可以在罪中。所以恩典跟罪，这是两个对立的位置，我们在恩典中就不可以在罪中。然后第六章也告诉我们，在恩典中就不可以犯罪。好，这是罗马书第六章讲得很清楚。我再讲一次，我们因信称义的人就被带到耶稣基督的恩典中。那么我们既然在恩典中的人，我们就不可以在罪中。在罪中的意思就是让罪继续辖制我们，所以我们要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看自己是活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向罪，那么我们要致死， 要向罪没有反应，罪来引诱我们，诱惑我们，我们不要被它带着走，我们好要像一个死掉的人一样，对它没有反应。那么对义，我们要对义有反应，所以我们要做义的奴仆，不要做罪的奴仆。所以在第六章告诉我们，我们在恩典中不可以在罪中，我们在恩典中就不可以犯罪，这是罗马书第六章讲的。但是第七章告诉我们我们呢，立志为善由得我们，行出来由不得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想要听上帝的话，但是我们的肢体却不肯。所以我们活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就是当我们还在世上活着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听上帝的话，可是呢，我们人的真正本相是不听的，也不能听，也不肯听。所以第六章告诉我们，不可以在罪中，不可以犯罪。第七章告诉我们，我们是必然犯罪，必然胜不过罪。这是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的，我们跟罪的征战里面，我们到最后还是会输。但是第七章最后讲，感谢主，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了。所以才带入第八章，我们要靠着圣灵，是生命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让我们得着生命和平安。所以在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要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义看自己是活的，向肉体看自己是死的，向基督看自己是活的。我们要向整个自我老我，我们都要致死它，然后我们就要顺服圣灵。所以这里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在这个基督里，我们一直在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是从我们里面开始的，是我们心思意念，心思意念的征战。什么心思意念跟谁征战？是一个是顺服圣灵，一个是顺服肉体。也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到底要体贴圣灵还是体贴肉体，这就是我们属灵的征战。所以基督徒呢，在征战当中的时候不是只有外面跟撒旦魔鬼的征战，真正要紧的征战是我们里面心思意念老我跟新人的征战，旧人跟新人的征战。旧人是以我做主，是体贴我；新人是让基督做主，是听从神的话。好，所以这些我们要很快的复习一下，那我们就可以用以色列人在旧约成为我们一个图画。这图画就是什么？就是当以色列人被带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上帝说你们要去除灭那些在这个上面的人。其实这些迦南七族就像那个占据我们这个人的老我一样，占据我们这个人的老我一样。那么我们要把他们怎样？我们要致死老我，致死肉体，致死老我，致死肉体不可以跟他立约，不可以给他留地步不可以连续他，不可以在当中为了现今的利益那么就讨好他。这样子我们就不是侍奉神了，我们就变成侍奉我们自己所立的偶像。所以要致死他，致死他，因为肉体是极为诡诈的那么呢，不可以给肉体留任何的地步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被分别出来归神的，归神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从新约我们看到 那么呢，基督啊，跟偶像是不相干的哦。我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没有中间的路，没有中间的路，没有说啊，一手抓住神，一手抓住马门，没有这种路，没有这种路。我们要归耶和华，成为圣洁的民，要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分别出来，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只能完完全全的倚靠神，完完全全的相信啊，神在我们身上那么的引导带领啊。所以旧约就是一个可以看见的影像，让我们在当中来看，我们已经从埃及法老的手下出来，就罪不能在我们身上做王了，罪不能在我们身上做王，我们就要让基督做我们的主。好，所以摩西在这边呢，就讲到不要以为是我们自己有多好，没有，我们蒙拣选是神爱我们，是神，他是信实的神，他借着基督给我们立的约，他就要向我们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但我们不能得罪神啊，神也是完全圣洁公义的神，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好，所以这是一到十一节呢，那么摩西再次的跟以色列人讲，那么十二节开始就讲啊，人的心会怎么想啊？所以十二节说，如果我们真的果然听从这些上帝的话，那么神就守约施慈爱，守约施慈爱啊。这个在基督徒，我们基督徒要想再讲一件事情，提醒我们自己啊，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守约在先，不要忘了约啊。如果我们只说上帝啊，你是慈爱的，那是对的，但是不要忘记上帝为什么施慈爱，因为他守他的约。约是什么？约就是上帝说过的话，跟我们立约就是上帝在跟我们对我们说过的话，对我们说过的话。如果我们啊听从他说过的话，他就向我们施慈爱。这个次序不要弄错，次序不要弄错啊！人常常一厢情愿的说：“上帝，你要对我施慈爱。”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守约？啊，上帝守约，他才施慈爱。那我们到底在不在他的约当中？所以这里就讲，如果我们是一个愿意顺服神话语的人，那么神就会向我们守约施慈爱。十三节说，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启示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你必蒙福胜过万民。所以这边讲到神就给他们许多在地上的福，地上的福，让他们啊人数增多，让他们地里的出产蒙福啊，五谷新酒跟油就是地里的出产，地里的出产啊，神使他们得着啊地里的丰富的资产。还有呢，他们是游牧民族，神给他们牛犊羊羔，就是让牛羊生产非常的多。然后呢啊，他们男女都能生养，牲畜也都能生育，然后疾病恶疾都离开他们，都离开他们。那这些呢啊，这些神不把这些加在他们的身上哦，加在他们的身上。所以神就告诉他们，以前在埃及各样的啊恶疾都不在他们肩上，只加在啊那些恨你们的人的身上哦。那么耶和华你神所要交给你的一切人民，你要将他们除灭，你眼不可顾惜他们，那么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因罪必成为你们的网罗。好，所以摩西在这里讲， 神一定会赐福，如果以色列人遵守神的话，神一定会赐福，无论地上的福啊，他们所工作牧养牛羊的福啊，生产的福，然后身体上的福，都完完全全的蒙福，都完完全全的蒙福。好，那么这些都蒙福，神已经讲得这么清楚啊，那么要记得他们不可以顾惜这些迦南人啊，不可以啊跟从他们的偶像，要不然这就成为你们的网罗，就是人把自己啊被这个网罗所困住、所限制、所捆绑啊。好，所以十二节到十六节就告诉我们啊，我们的眼目如果看重遵行神的话，那么我们就得着神所赐的福，在这一切事上蒙恩。那十七节就讲，你若心里说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我怎能赶出他们呢？十七节开始就讲到我们人会怎样，我们的人的眼目所看到的，我们就会担心，我们看到的困难我们就会担心，我们看到的艰难我们就会害怕。所以他说你心里不要惧怕他们，能看到这么强大的敌人，我怎么胜得过，我怎能可以把他们赶出去呢？那么神说你不要怕，你不要怕，你只要回想回想过去神所做过的事，你看见过的神向着法老跟埃及地啊所做过的事，那么呢这些就是我们需要在当中啊，在当中去思想的啊，在当中去思想的。所以啊，我们人要在当中去思想神所做过的事。所以摩西就跟他们讲，你们就回想神怎么样用神迹奇事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啊，引导你们啊，对待那些在旷野在埃及想要害你们的人。然后二十节又讲了一个事情，神必打发黄蜂飞到他们中间，直到那剩下而躲藏的人从你们面前灭绝啊。打发黄蜂呢，这是一个说法，就是说你们不需要自己去啊追讨他们，自己去追逼他们、追赶他们，神自己会啊用他的作为，是把那些啊在迦南地上的人啊，他们没有灭绝躲藏的人也把他们灭绝。所以只要以色列人肯听上帝的话去灭绝这些迦南人的话，那么就没有不可以被灭绝的啊，不要灭绝。二十一节说你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神。所以人不要，以色列百姓不要因啊这些人而惊恐，因为神是大而可畏的神。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不会速速灭绝，因为速速灭绝的话野兽就会多起来，所以神会将他们逐渐的赶出，然后将地逐渐的交给你们，然后直到他们灭绝，将他们的君王交在你们的手中，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你们要把他们的偶像啊全部用火焚烧，那么金银也不可以贪图，也不可以收取，因为那是网罗，拿的话就变成是啊神所憎恶的啊，憎恶的你不能够拿，你不可以拿，这是当灭的物。好，这些呢啊，这些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啊，就是这些十七节到二十六节啊，摩西继续的告诉他们，他们一定要信靠上帝，听上帝的话， 那么上帝的话是什么？上帝的话就是要把这些人灭绝尽净，那么这个灭绝尽净是要靠以色列人去做的。可是这些人长得又高大，城墙又坚固，所以以色列人必须在征战当中靠神去胜过他们。然后呢，神也不会让这些迦南的人呢很快的就全部不见了，神会渐渐的把他们赶出去，渐渐的灭绝他们。但是呢，以色列人要不断的活在这个征战当中，一直到征战完全得胜。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不要被他们所这个引诱败坏。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雕刻的偶像上面有很多用金银 去做的，那么人就会想贪图，人就会想要，人就会想要取。如果人取了这些，那么就会灭亡，就会灭亡。好，所以这里讲到的一件要紧的事，从十七节开始一直到二十六节在讲什么？我们常常讲到基督徒要刚强壮胆，刚强壮胆。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上头，我们要刚强壮胆。那么什么是我们的刚强壮胆？就是我们能够在这当中把自己分别为圣，那么相信倚靠神必然得胜。所以这当中第一个要紧的是，如果我们讲刚强壮胆是什么，我们要把自己分别为圣。第二个讲的是信心的倚靠，信心的倚靠，我们是信心的倚靠。那么在当中呢，我们信靠神，我们可以全然得胜，这就是我们的刚强壮胆。所以它是一个过程的，刚强壮胆我再讲一次，它是一个过程的，不是说我现在信靠神我就一直信靠神，不是，它是一个过程，它是要不断的在征战里面去倚靠神，不断的在征战的当中不要被这些金银偶像这些神所不喜悦的败坏的，要不断的持守自己在上帝面前分别为圣，然后不断的去征战。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也很快的跟弟兄姐妹回溯我们在出埃及记讲的。那么出埃及记呢，我们看到的一个特别的点，就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以后，本来应该要进到应许之地的，但是却被带入到旷野，带入到旷野。那旷野我们也说过了，旷野是一个我们基督徒在灵命的旅程当中，那么呢必然要去经历的一个情境，就是旷野。旷野我们表明的，我们在灵里是一无所有的，我们从这世界上得不着任何属灵的供应，从世界我们什么都不能得着，就好像在旷野我们得不到食物，得不到水。所以在灵里我们的食物靠天上降下来的玛拿，水靠着跟随我们的灵磐石。所以我们有一个情境属灵的情境是在旷野的情境。那么将来进到迦南地，这个耶稣雅记开始讲另外一个情境，就是我们在应许之地上的情境，迦南地的情境。所以旷野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要每天的在灵里面去倚靠神，仰望神的供应，那么倚靠神，仰望神的带领，有银柱火柱的引导，神说走就走，神说停就停，那么望着应许之地再走。所以我们今生也是一样，我们有永生的应许，但是我们像行走在旷野一样。那另外一个属灵的面向就是迦南地的面向， 迦南地的面向。从生命记之后就要讲到进入迦南地的面向。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另外一个面向是迦南地。迦南地是什么？它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呢，它是一方面是神所给我们大大的赐福的地方，却也是一个属灵里面非常要紧试验的地方。跟旷野一样，都是一种信心的试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放在心上。我们基督徒信靠主，就在走一条信心的道路。在这个信心的道路上，我们就面对属灵的征战。所以刚才我用罗马书跟大家讲，我们要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看，在基督里我们是活的。所以我们不断的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上头看啊，然后到了迦南地，我们仍然是在这一个信心的上头啊，在上头。所以雅各就告诉我们，我们活在世上，我们信心呢，就是活在这个信心的试炼里面，哦，信心的试炼里面。他说，我们是啊，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啊，都要以为大喜的，哦，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个信心的试炼。彼得也讲，我们的信心要被试验，要试验。好，那所以我们明白了啊，这些以后，我们就可以明白摩西为什么在这里苦口婆心的讲，因为摩西知道啊，神带领我们就是要引导我们走一条信心的道路。那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信神的话，信神的话。就上帝的话这样说的，我们有没有信？我们有没有信，就是借着我们有没有顺服，有没有顺服上帝的话，那么来成为我们信心的锚链。好，那么这是第七章。好，第七章我们停一下下，我们先停一下下。好，大家先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啊，要先问的。
请说。他说，他叫那个以色列人不要赶快把他们灭绝。可是以色列人如果不赶快把他们灭绝，他就会落在信心的试，就会落在那个试验当中啊。他就会，比如说会有连续，会可能会有婚姻的问题。那这样子的话，就变成很有点矛盾，就是。如果有时候，比如说我们说啊，我们不要这个，我们就赶快把它弄掉，免得我们之后我们会忍不住会受试探。但是又叫，可是神又叫他们不要快灭绝。可是神如果说怕他们就是受到野兽的攻击，神也可以保护他们。那这样子，其实以色列人他们就很难去摆脱那种试验。
嗯嗯嗯，对啊。就是他们在灭绝迦南人的时候啊，一方面他们要不止息，就是说他们不能停下脚步，但是又不会很快，又不能停下脚步，哦，所以这个信心的试炼是这样。他从耶稣雅基我们看见他只能一个城一个城慢慢的胜过，哦，一个国一个国慢慢的灭，神会让他一个一个灭，但是重要的是他脚步不能停，哦，那神不会一下子就说好一片的国就给他灭掉了，不会。他们每一个征战都要去征战，都要去征战，哦，那这个也是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只要我们还活在世上的日子，我们就活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虽然我们有可能胜过很多国了，但是仍然要警醒，要警醒，因为我们啊，只要肉体还在，那么肉体就不会止息，它总是在找各样的机会在那边啊蠢蠢欲动。所以神用进迦南地成为一个啊一面啊镜子，熬炼的镜子，把人的心在这个历程当中不断的显出来。 那么这个显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我们唯有在基督里才能够得到安息，在基督里才能够得到安息。怎么说呢？基督就是神的话，我们得胜了，我们会在基督里得安息。我们自己失败了，我们仍然靠着基督，本着他的应许，在他里面得安息的。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靠基督，他使我们得胜，我们感谢赞美主。但是我们在当中软弱的，我们仍然要靠他得赦免，得恩典，得着他给我们的一个在当中的使我们所得着的平安。所以我们一方面努力用心的倚靠基督，一方面我们也放心的把自己交给他。在得胜的时候我们感谢主，在失败的时候我们仍然靠着他再度的站立起来。所以这些都是这当中要教导我们的。
其实我们周遭有很多的朋友啊、同事啊，
是
甚至亲戚啊，他们拜偶像，那对我们来讲的话，他这个是异教徒，那我们要什么样的态度去跟他们相处，面对他们？
我们碰到这些人拜偶像这些，我们也不能够就说当面去拦阻他们但是如果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讲，有机会我们可以讲，我们就是祷告求神给我们机会在适当的机会我们就讲那没有机会临到的时候，我们就一般来讲就很难，他们就很难听，很难愿意听，所以我们只能等到机会。那我们基督徒等机会，所以我们就随时要准备好，随时准备好。那么就是当机会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跟他们说？好，听好。
是所谓机会来了，是能举例怎么样是一个好的机会呢？
好，比如说以前我信主了，我妈妈没有信，所以她要拜要干嘛，对不对？然后他还是做他认为对的事，那如果我跟他讲做这些没有用，他就会很生气他会觉得说你的就有用，我的就没用，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不是机会，这不是机会。所以通常机会来的时候，比如说碰到有些事情发生了比如说他农历的七月他就说什么事不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可是农历七月八就是我们阳国历八月的时候，如果我带小孩去垦丁玩，他就说不行了，七月怎么可以去海边玩水那我就说没有问题这个我们基督徒在当中很安全的，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机会告诉他们但你我们要自己要在当中。那我七月的时候学校说有宿舍给我住，所以我农历七月就要搬家，他也很生气他觉得说哪有人农历七月搬家的，你就不能等嘛。我说我干嘛再等，我再等我就要付外面的人多付房租，我去住学校的就不用付房租但是他很怕。那我们基督徒就跟他讲我们不在这些的管控之下，所以他会看的是你做的你怎样，所以这就是机会，后面还会有很多机会。当比如说民间信仰最大的困难之一是什么？就是办丧礼的时候，对不对？民间信仰，如果你看民间信仰办丧礼，那个真的是花了很多的人力财力，花很多的精神在做。那他们做的时候，他就会想要知道，那你们基督徒怎么做？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机会了。在他们有些事情遭遇到的时候，他们愿意想知道，这就成为我们的机会。好，廷秀，你要问什么？打开麦克风。
就是说我有遇过一些 比较长辈的基督徒，他们、我跟俊才弟兄的问题正好相反，就是这些基督徒他们在教会很久，然后其实也非常爱神，遵守神圣经的话，所以反而他们遇到拜民间信仰的人，拜偶，我们讲拜偶像，他会马上很直接很直白的指责说你这是假神，你不可以信，即便是对第一次遇到的人也是这样说。那就是我看到就是会这样，就会引起对方的不快。那反而是对这种长辈，他我觉得很难跟他们沟通，说应该要对不信的人比较婉转柔和，用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就像牧师讲的，有机会在那个，那他们就会觉得说不行，上圣经的话写得很清楚，这就是假神，就是偶像，我们一定要立刻把话说明白，这样就是发生过好多次，我也很难跟这些刚好就是比较年长的长辈，对，跟他们沟通这样。
这些都是一个难处了，所以我们如果有一些人要这样直接讲，我们只能等，我还是说，我们还是只能等机会，等机会，就是我们表达的方式啊，让他们知道我们是怎么表达的，啊，我们不去说他，因为说他就变成我们就跟他起冲突了，我们怎么样表达给他们看，我们怎么样做给他们看，啊，那通常我们还是要等机会，等一些神给我们福音的机会。好，那我们就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这个。刚才我们啊要来看第八章，哦，我们就继续来看第八章。好，第八章在讲的是啊，摩西说，神所吩咐给他们的一切诫命都要谨守遵行，神会赐福给他们。那么呢，再来要怎样？第二节就讲要纪念，纪念。你也要纪念神在旷野，哦，旷野的引导。所以纪念神在旷野的引导。那么这里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一个属神的人呢，要从过去的人身上得着学习，得着教训，历史的教训是非常要紧的，哦，那么从第八章开始，八九十十一呢， 这四章都是要他们回想啊，回想在过去的经历，回想在过去的经历。好，第二节说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要苦练你，试验你，知道你的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所以刚才我有说我们基督徒有旷野的情境，旷野是什么情境？就是我们的心对神的话所信靠的情境如何。所以旷野是一个苦练试炼的地方，试验的地方。我们对神的话啊，在当中有挣扎，在当中啊，有我们有软弱，在当中我们在当中啊有各样的艰难，这就是我们旷野的情境。那么以色列人呢，在旷野就是这样，上帝就是让他们在当中绕来绕去，他们以为他们迷路了，哦，那么上帝就在当中就不 给他们水，但是却是苦的，看他们会怎样啊，上帝就让他们啊没有食物，所以在这些情境当中去反映出人的内心对神的那样的一个信任是什么。所以第三节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所以先有饥饿才有玛拿，先有饥饿才有玛拿，哦，他苦练你，任你饥饿，然后呢再把你跟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这一节是要紧的，这一节是一个要紧的，哦，那么啊，前面我有讲的旧约是一个以色列人的所走过的路径， 那么这个是在地上的路径，那么却用这个地上的路径来给我们做属灵的领受、属灵的学习。地上的路径是什么？是在旷野，是没有食物吃，是在当中只能等候祷告，看上帝怎么样供应我们。好，那这个是啊，实质在世上的路径。那在灵里也是一样，那么我们也是在思想，那么神怎么样把玛拿赐给我们，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这一节呢，主耶稣在对付撒旦的诱惑的时候，在魔鬼给他试探的时候，主第一次引用的经文就是这一节。魔鬼跟耶稣讲，你肚子饿了，你是上帝的儿子，那你就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嘛，你把石头变成食物，那不就证明你是神的儿子吗？证明上帝爱你吗？证明上帝愿意赐福给你吗？好，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是第一个属灵的征战，神可以用很快的方式供应我们，很快的方式供应我们，但是这个对我们的信心没有帮助，没有帮助。神如果要施行神迹的话，其实是很容易的，神要给我们水，给我们食物，都是很容易的五个饼两条鱼就可以喂饱5000人，所以这不是难处。所以主耶稣在五个饼两条鱼之后，那么呢，他就讲我的身体，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所以五个饼两条鱼的神迹，他要带出来说，我是可以吃的，我是可以喝，我是给你们喝的，我所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是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第六章告诉我们。所以这里是讲，我们能看到的是五个饼两条鱼的神迹，但耶稣要我们看见的是什么？要我们看见的是，我们是靠他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这边就是第一个，摩西要他们知道，旷野所经历的事都是为了我们写的，都是为了后面的人写的我们会有环境上的艰难，在环境上我们有艰难，需要去等候上帝的供应，但我们要信得过神，信得过神。所以人活着总是要提醒自己，我们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一切话。这里也给我们一个提醒，一个提醒，因为我们很可能只想抓一些我们想要的话，但是不是，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然后第四节就讲，说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你们的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就是一方面有各式各样的环境上的艰难，但是呢，当你走过这些艰难的时候，发现你人还是往好的，还是往好的，就是神还是这样照顾我们，照顾我们，让我们一切的供应没有缺乏。所以第五节说，我们的心就要思想，神会管教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所以像人管教儿子一样。所以我们要能够遵行他的道，敬畏他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了，以色列人要从他们的经历在地上的经历去思想上给我们思想属灵的经历我们一定要信得过神，神一定会，神会给我们各样的情境，因为他爱我们。所以希伯来书讲，神所爱的他必管教他会管教。所以呢，我们就在当中蒙他的管教，蒙他的引导。然后呢，所以摩西说，我们就是要敬畏神第七节讲，你们进到那个 迦南美地的时候，那么那个地为什么是美地？这个美地，这个地呢，跟他们在埃及的地不一样，这个地比较特别。这个迦南地是什么？他说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就是它的水呢，不像尼罗河。尼罗河是有干季，有旱季跟雨季的，就是大水一来，河水就泛滥。所以他们是河水泛滥之后再去耕种，再去耕种，所以他们要去打水来做灌溉。但是迦南地不用，迦南地呢，你不需要做这些自然就有河、有泉、有源、有山谷中流下来的水那么供给他们。所以有小麦、大麦有葡萄树，有这些果树有这些石榴树、橄榄树，有蜂蜜，然后食物不缺那地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这表示说他们的这整个地呢，不仅是神供应一切，而且这个地方他们可以找到铜，可以找到铁这也是一个有趣的事就是这一节经文呢以色列人早期他们都找不到铜跟铁很有意思他们可以找到一些铁，但是他们找不到铜，他们找不到铜那么什么时候找到铜那是在1948年以后我记得我看过一篇报道，就是1948年以后有一个以色列人回到以色列地的时候，犹太人回到以色列地，他就相信圣经讲的是真的，所以他就去找，果然给他找到铜矿，找到铜矿那么这个是美地这是神赐给他们的美地那么呢，他们会称颂神神把这个美地赐给他们这个我们这边的人种水稻所以我们比较看到说我们需要很大量的水那我们前一阵子缺水，大家就知道缺水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但是他们那个地方是种小麦大麦的，不是像我们这样水田灌溉的，不是他们是完全靠雨水，完全靠露水跟雨水，所以神一定要按着时节下雨，他们才会丰收才会丰收跟我们这边说你看我们台湾就是要靠这个池，以前古代就要靠池塘蓄水池塘蓄水，那么他们的话不需要，他们就是看神给他们春雨秋雨。所以如果我们读旧约就看见以色列人如果得罪神的话，他们就会有饥荒饥荒是怎么来？就是没下雨所以你看那个以利亚先知的时代，那么呢，他有3年零6个月不下雨所以他们不下雨会怎样？不下雨他们就没有小麦大麦，他们的果树就不出果子了就不出果子。好，所以这是一个迦南地，就是神的眼目眷顾的地方那么神特别给他们一块地是要他们随时提醒自己要依靠神的。好，那么第十一节讲你要谨慎你要谨慎，那么呢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那人什么时候会忘记神那么前面我们讲过了日子好过的时候我们会忘记神，日子不好过的时候我们会试探神，这个是在第六章我跟大家讲的日子好过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神第十一节就是说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了。什么叫忘记？就是把上帝的话忘记了那什么时候？是十二节说吃得饱足， 有美好房屋居住，牛羊加多，金银 增添的，所有的加增的，心高气傲就忘记神、哦、所以人在日子好的时候啊，会忘记神，会忘记神、哦、所以十四节就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忘记是神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是他引领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在旷野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那么人在日子、啊、非常、啊、非常平顺安稳的时候，就很容易忘记过去的日子，忘记过去的日子，忘记过去、啊、的这些艰难的日子。所以摩西就提醒他们，将来日子好的，吃得饱足的，牛羊增多，所有增多，财物增多的，就会心高气傲，忘记神、哦、那么过去曾经在大而可怕的旷野、哦、火蛇就是咬了以后人会很疼痛，像被火烧一样、哦、那么呢，有蝎子，有干旱无水的地、哦、那么神怎么样给他们食物玛拿，怎么样给他们磐石出水，他说这就是要苦练你，试炼你，叫你终究享福、哦、那么恐怕你心里说，这货才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的、哦、所以不要忘记神，忘记神、哦、所以摩西就一直讲这些国怎么样灭亡，如果以色列民忘记神，也必照样的灭亡。所以这边呢、啊、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啊、摩西在这里讲要纪念、哦、要纪念、哦、如果一个人不纪念神就会忘记。所以苦难的目的，旷野的目的，就是让人在当中去认识神的话，认识神是可信的，认识神真实的，认识神、啊、真的为、啊、他自己的话负责、哦、所以我们从旷野要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一方面是我们人常常软弱，信不过神的话，那么也看到的是神是何等样的怜悯人，总是纪念他的话、哦、那所以我们基督徒就在当中学习、啊、学习对神的敬畏、啊、学习神的敬畏。所以第八章一开始、啊、就是要从过去的日子来、啊、思想纪念历史中的教训，然后再去讲将来怎么样、啊、面对、啊、新的日子。好，那么在这里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啊、常常有些人啊、会说我们为什么每个礼拜都要来教会、啊、我们为什么要参加聚会，我们 要做这个做那个，其实就是纪念，就是纪念，就是我们要、啊、一而再的不断的提醒自己、哦、那这就是纪念、啊、去思念神，去思想神、哦、去思想神。那么因为我们人日子好过，我们会很容易忘记，日子不好过人就会想到神，但是日子好过我们就容易忘记神，日子难过的人就会赶快去找神、啊、这个是人的常态吧。我在、啊、很早以前就是、啊、有一次到一个在北美的时候去 参观一个老教堂，那教堂蛮大的，然后我想说哇这个教堂这么大进去看看，然后那应该是在1980年代，现在已经三四十年了。那我进去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太太在那里、啊、在那边整理，然后她就跟我聊，她说啊，你不要看现在没人、啊、以前夜战的时候这里人好多夜战的时候其实就是70年代60年代因为很多的年轻人去越南打仗，打仗的时候呢，那他们的家人就会怎样，就会来聚会， 他就大家就会来这里聚会，因为他们有跟神要祷告，要跟神祈求的。但是八零年代越战结束了，大家就忘了，忘了，所以日子过了，人就会忘了神。所以摩西在这里第八章讲，你要纪念，纪念就是不断的反复的去提起，去提起，要去思想上帝过去的作为。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常常跟弟兄姐妹讲主日主日聚会，就是我们要常常纪念，总是在这些当中我们就去纪念纪念回想，那么神过去的日子神引导的日子，那么也把现今所面对的交托给神。因为我们人是很容易忘记神的。那么十八节讲，人很容易忘记神，但是不要忘掉一个事情，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的，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的。人常常看得到的是自己的努力，人很容易看见自己的努力，我们人常常很容易看见人看见说，哎，这个是我很努力，我很用功的，那么但是忘记掉这一句话，人常常看见，人容易看见说我多么用功，我多么努力，我多么付出，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些某种这些也是真的，我们确实很努力，很用心，很肯用心摆上。但是要知道这些力量从哪里来，那么其实也是从神来的，也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从这当中，摩西说你们要记得当你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也付出努力，付出代价的，那么我们常常会讲这是我能力得来的。那如果我们这样讲，我们就得罪神了，我们这样讲我们就会自大，我们这样讲我们会让自己落入一个要半跌的情境当中，所以这是一个很要紧的提醒。所以第八章呢，摩西在这里讲人就是要在当中不断的醒醒人很容易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日子好过的时候，我们会容易忘记神我们有得着，有收获，有表现有很多的好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忘记神。这些都是我们从这段话里面要谨慎去思考的。好，这是第八章，我们先停一下，大家看第七、第八两章有没有什么要分享或问题的？
摩西呢，他带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四十年，他是不是有一个很深层的一个目的，就是利用这四十年去磨难这些以色列人，然后去改造他们，才做好进入迦南地的准备？
好。其实这四十年，如果我们看这四十年的话，先前进入出埃及的二十岁以上的人，在生命记这个时候，二十岁以上的人都死掉了，都死了。所以现在这一批人是谁？这一批人是当年还不到二十岁的人。那加上这四十年，所以这一批人是等于是。还不到六十岁的人，还不到六十岁的人，表示说这一批人里面有三分之二，零到四十岁的人都是在旷野生的，在旷野生的。所以这批有三分之二的人呢，他们是有些在旷野久一点，有些在旷野长一点，有些短一点。但是他们是经历过旷野的，那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些在旷野中的经历那他们也可以从他们的长辈的口中去知道一些怎么会在旷野怎么会在旷野这样绕等等所以 啊，这一批人后来进迦南的时候，一开始都还算好，相对的跟后面的以色列人比起来，啊，我们读到四师的时候就会发现了。啊，这一批人都过去以后，以色列人就很快的就败坏了。那这一批人至少还算是比较有经历神的。那成为你刚才讲的，成为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学习，也是啊，摩西的时代啊，神给以色列人的学习啊，因为啊，我们可以回想一下，那么当一个人。啊，一个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或者一个上帝要使用的人，以摩西做例子的话，摩西前面人生的四十年是在埃及，那在王宫里面生长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学了埃及人的这些各式各样的啊学问，口才知识都非常的。啊，全备。但是呢，上帝让他40岁到80岁，40年在旷野。40年在旷野发生了什么事？第一个，让摩西过去40年学的，他原来想要用这些来帮助以色列人，全部不能用。有没有发现，他原来学的都不能用？就是上帝要用摩西，那么就让摩西先在一个地方被磨练。这磨练是什么？不是他过去学的变成更好，你知道吗？我们人会以为说，哦，我原来学的，上帝你把它变得更好，其实不是的。如果我们回头去看的话，啊，上帝要让他把过去学的当中，啊，放下来。好，你看他在过去在埃及，他知道怎么样领导，因为他做过王子的训练嘛，对不对？所以埃及有埃及的领导，或者就是说整个国家的制度。可是我们看到他到旷野带以色列人的时候，没有用这个制度，没有。反而是他的岳父叶特罗跟他讲说，哎，你可以选一些人做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对不对？然后小事他们管，大事来找你，哦。所以然后呢，摩西呢，啊，才发现，啊，他要怎么样用这样管理，就是选那些品德好的人来做管理。所以他耶户给他的第一个建议，让他开始做一些给他的思考了，就是说这一批人这么多人要管理，后来神就跟他讲，你可以选70个长老来跟你一同分担，哦，一同分担。所以摩西在当中选召的时候，他把埃及原来学的那一套啊都丢掉以后，他要换一套。在旷野里面要换一套，那么上帝借着耶特罗的口，神自己给他感动，就是去找什么样的人。那么那样的人是什么？那样的人是可以做榜样的人，可以在这一个生命上让人可以在当中啊得帮助的人。所以摩西在旷野40年啊，他原来用的方式上帝不要了。摩西原来用刀杀了埃及人，结果摩西到旷野的时候，他手上只能拿牧羊的杖，所以他不能再用刀杀人了，他却用神的杖在当中，啊，向神祷告，用神的杖来行使神迹，啊，用神的杖叫磐石出水，啊，用神的杖高举，那么耶稣亚就可以打胜仗。所以神让他开始在当中开始，啊，从这个原来世界上所学到的开始做一个、啊，很大的一个，啊，从人看就是放下，哦，跟重塑， 重塑。所以有人讲说啊，神会先把摩西带到无用武之地，你就是原来写的东西就无用武之地啊，然后再让人呢啊，在一个情境当中，从人的角度上看是没有希望的啊。摩西在旷野，他完全不知道有什么希望，因为跟埃及隔绝了，隔绝，他也不知道他的同胞怎样，也不知道现况怎样，也不知道从何下手啊，就是完全找不到出路了啊。那么，所以不仅无用武之地，还整个人啊，完全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哪里啊。那么神给他40年在旷野啊，让他去学，只有学一样要紧的事情，就是专心依靠神，专心依靠神。所以摩西最后成为一个啊忠心的仆人呢，他就是在他自己的生命历程当中啊，他只能抓住一个上帝的话是可信的，上帝的话是可信。然后在这个历程当中，他去经历的很要紧的是怎么样去体会上帝的心，然后跟神求体会上帝的心。所以在旷野的40年，摩西成为一个知道说啊，上帝在找他了以后，他知道一件事情。那么信心是什么？跟大家交通这个观念，信心不是说我很坚持，我可以坚持到底，不是啊。信心是上帝坚持到底，我记得哦，信心是如果你相信上帝的话，上帝就坚持到底，因为上帝是可信的。可信的意思就是上帝可以坚持到底，上帝坚持到底，如果你信他，他就坚持到底，坚持到底。那么这个对摩西来讲很要紧，如果你信上帝，上帝会坚持到底。那么我们啊，没有读那个啊，我们有读过摩西有跟为以色列人祷告，对不对？上帝跟摩西讲说，这批百姓我不要了，我要把他们灭绝，摩西我从你身上再另外兴起。那摩西怎样？摩西说不要，摩西不要，因为摩西知道如果摩西信得过神，神仍然有办法带领这一群百姓进迦南。所以摩西就说不要，摩西就不要，摩西说要不然你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除去，你一定要带领这一批百姓进迦南。所以这很有意思哦，就是摩西有一个信念是上帝不会放弃，如果我们不放弃的话，上帝不会放弃，如果我们坚持的话，上帝一定会做成。所以我们基督徒会以为说好像是我们先坚持的啊，我们先怎样的，不是，其实它的根源是上帝是可信的，上帝是坚持到底的，是坚持到底的。无论我们怎样，上帝都要坚持到底。所以只要我们愿意信他，他就一定会坚持到底，他一定要做成他要做的。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思想的，为什么我们讲信心是从神的话来，是这样子的意思。好，
牧师，那这边的信就是说，你刚刚说我信，如果我信神，神就坚持到底，但是这个信不代表说我是永远就是不会犯错，对不对？
对，
就是，这个信是我如果错了，但是我如果又回到如果我知道我错了，然后我又回到神面前，这个是信嘛？因为我们不可能说我们永远都不犯罪，对不对？所以这个信也包括说我就算犯罪，我也知道我可以回到神的面前。
是，这个信就是一个生命的关系。生命的关系是什么？是神是我们的父，神是我们的父，就是我一直永远认定你是我的父亲，这个关系不会断绝。所以只要回家就对，所以主耶稣在讲浪子的比喻里面讲得很清楚，只要浪子愿意回家，只要浪子愿意回家，对不对？那个关系永远在那里。 所以我们对神的信也是这样，神一定坚持到底，但我们要怎样？我们要回家。好，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所以我们就继续来看第九章。第九章啊，第九章的话，第九章我们就来读，我们先来把第九章从第一节啊读到二十九节，好啊，我们再请几位，再来请几位帮我们读。所以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谁可以帮我们读。好，好，廷秀帮我们读第九章的一节啊，一节读到，我们先读到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好，我们就先读到一节，读到二十一节。好，
好，第九章，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的广大坚固、高得顶天的诚意。那名是亚纳族的人，又大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为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为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为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给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背逆耶和华。你们在何烈山又惹耶和华发怒，他惹怒你们，要灭绝你们。我上了山，要领受两块石板，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那时我在山上住了四十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交给我，是神用指头写的。板上所写的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在山上从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过了四十昼夜，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就是约板，交给我，对我说，你起来赶快下去，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你们快快地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成了偶像。耶和华又对我说，我看这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灭绝他们，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于是我转身下山，山被火烧着，两块约板在我两手之中。我一看见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铸成了牛犊，快快地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我就把那两块板从我手中扔下去，在你们眼前摔碎了。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就像从前匍匐在耶和华面前四十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就甚害怕。但那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又捣碎磨得很细，以致细如灰尘，我就把这灰尘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
好，剩下的时间我们先看这一段话。那么第九章开始呢，一开始就要跟以色列人讲，他们还是要回想过去。 所以他讲的将来他们进到约旦河西，然后赶出那个亚纳族人的时候啊，亚纳族呢也应该是一个通称，就是指那些巨高大的人，巨人，高大巨人。所以有一些族啊，都是跟亚纳就称被称作亚纳族，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些现在看就是巨人，当时看也是巨人哈。那他是一个强大的啊，又高又大的人，然后他们的诚意也是又高又大，这里用高得顶天啊，这是一个形容词哈，就是他们当时啊可以这一个建筑非常高大。啊的一个城墙，那么表示说如果他们要进去得这些地为业的话，基本上是非常艰难的、哦、而且也很难胜过他们。第三节说啊，神在你们前面过去，如同烈火将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就是从人看是不可能得胜的，但是呢神却可以使他们得胜。所以当这些人被赶出去以后，第四节就讲，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这个是很要紧的人啊，常常会看见，我说过人会看到的是自己的努力，自己的用心，那么呢这是我们容易看见的神做的事我们不容易看见，但是我们自己做的事我们自己很容易有体会，我们会觉得说哎，我们努力了多少，我们用心了多少，我们怎样怎样、哦、不是说我们那些努力用心是假的，也都是真的，但是呢我们的努力，我们的用心，我们付出跟摆上，是否就叫真的让我们就是可以真的得胜呢？其实不是的，真正可以使我们得胜的是神。前面有讲得获财的力量是神所给的，我们可以得着，可以得胜，可以领受，都是神给的。同样的不要自以为意，不要自以为意，因为如果他们胜过了这些人，就觉得哎，我们不错所以这里讲你得去并不是你的意，也不是你心里正直，不是人看到的就是说哎，好像是我我怎样好，不是他们会被灭绝是他们自己的恶，所以这一点是我从前面一开始就强调的。那人会被毁灭都是因人自己所行的恶要不然上帝怎么会是公义的怎么会是公义的？所以迦南人是自己的恶贯满盈，是自己的恶所以神是因着他们的恶，所以神要除灭他们。那神他们除灭他们，那么神又把这个地，神也可以给任何一个民族，但神却把这个地给了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这是神一开始就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以神说你们得到这块地是因为这些民的恶，所以时候到了我把他们除灭也是因为我跟你们列祖起的誓，所以要把这块地给你们。好，第六节讲得很清楚，你当知道你当知道所以人要切实的知道自己的自己那么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当纪念不忘你当纪念不忘。所以摩西在这边一开始就讲你当听，你要仔细听他讲的话那么第三节说你当知道你当知道。那么呢再来第六节又说你当知道，你当知道。第七节说你当纪念。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摩西一直在讲，人一定要用心的去认知，认知，认知。你当听，你当知道，你当知道。那么再讲，你当知道，你当纪念不忘，纪念不忘。 啊，这里又呢把埃在出埃及的时候发生的事，摩西就在四十年之后再告诉他们四十年前发生过的这一段这一段。他说在过去出埃及的那日开始一直到今天，常常人常常得罪神，悖逆耶和华，那么一开始就在何烈山惹神的愤怒。所以第八节就讲到何烈山的这一段经历。何烈山我们很快复习，就是当以色列人出来，神带他们过红海，就领他们来到何烈山下，要跟他们立约。那么该跟他们立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讲凡神所吩咐的话我们都必听从，这是他们自己心里愿意的。那么神就召了摩西上山，给他们十诫以后召了摩西上山，那么给他两块石板，就是 立约的板。那么摩西很有意思，摩西每一次见神呢，都是四十昼夜，不吃不喝，不吃不喝，这一段话第九节，第一次他上山四十昼夜不吃不喝，那后来以色列人发怒了，十八节，他又去神面前四十昼夜不吃不喝，然后呢，后来又来一次到了二十五节，他照样在上帝面前俯伏，又是四十昼夜，四十昼夜，二十五节，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就在耶和华面前照旧俯伏四十昼夜，所以四十昼夜呢是一个属灵里的一个征战，一个征战。那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出来的时候在旷野旷野四十昼夜四十昼夜接受魔鬼的试探那么也是四十昼夜，它是一个征战，一个征战。所以那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现在也要学摩西这样禁食祷告四十昼夜，这是让我们看得到的是摩西的那个在上帝面前的忠心那么他就在当中说我在山上四十昼夜，那么呢领受神的律法，神的律法。所以两块石板就交给我，是神用指头写的，那么是在大会的日子，大会就是以色列人聚集在一起在一起的那一个大会的日子然后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日子，把这个约板交给我，第十一节。好，那这边我们要来看的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摩西在这边呢在跟神在一起四十昼夜那么神就要把他的话，来告诉摩西，所以摩西在当中就在山上领受领受了神所给他的话那也包括这个让他看见天上物件的样式因为我们读出埃及知道摩西下来的时候就告诉以色列人要怎么样做约柜，怎么样做会幕怎么样做一切的这些这些东西物品，还有告诉以色列人怎么样做祭司的服事等等，其实都是这四十昼夜神指示他的真实是他的。所以摩西在这里就讲了他重要的是讲到这四十昼夜是以色列人在山下等候，等候神的。那么这里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学习，就是我们领受神的话常常是需要等候，常常需要等候上帝给我们很多的话，我们常常比较难的就是等候。我们常常很希望上帝呢赶快讲我们问了上帝就直接回答了，但是呢我们常常需要等候。等候的目的是什么呢？等候不是上帝不愿意说，等候是一个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心没有预备好，上帝的话下来我们会难以接受，我们会接受不了 所以常常我们要等候，等候。所以我们的心什么时候可以接受上帝的话？所以我们的神就给我们一个等候的时间，等候的时间。所以大卫在诗篇讲说，啊，在诗篇讲就是说我们属神的人要不断的寻求神。所以我们常常讲寻求就是一个等候，渴望得着神。所以大卫在诗篇27:4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能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殿里求问。所以等候是什么？等候我喜欢用 诗篇27篇、哦、第四节的话，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上帝的面前，瞻仰神的荣美，然后在殿里求问，求问，就是不断的寻求神，就是瞻仰神的荣美，然后寻求神。那么瞻仰神的荣美是什么？瞻仰神的荣美就是这边讲的纪念，纪念，就是啊，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那么我们瞻仰神的荣美，那么呢，这个就是纪念，纪念。那么啊，当我们在求问神啊，寻求神的时候，那么呢啊，很要紧的就是瞻仰神的荣美，瞻仰神的荣美。那如果你们要学习的话，操练的话啊，给你们一个啊一个啊例子，你们学学，你们可以试试看哈、哦。就是你读这个圣经的时候，那么呢，啊，不要把自己当成啊在旁边看的人，啊、哦，不要当成局外人，要把自己放到那个情境中，啊，情境中，啊、哦，情境中，啊，比如说你读耶稣啊在行走。那我们就要把自己当成门徒一样，门徒一样。那耶稣啊，有一个事迹记载完了，我们读过了，那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把它放在情境中去思想，一遍又一遍又一遍。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容易被情节，前后的情节很快的抓到结果，很快的抓到结果。如果我们很快的抓到结果，我们就没有那个过程，知道吗？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结果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心思很快就跳到结果了、哦、但是如果我们要在当中等候寻求，我们就要在过程，因为等候寻求是过程，对不对？是一个过程、哦、我再讲一次，如果我们要把主所做的一段门徒的经历啊，然后成为我们心中的纪念的话，那我们要知道，我们读圣经，我们因为已经知道结果，所以我们很快跑到结果、哦、那这样子我们就很难纪念了，对不对？因为纪念它是前面的经历、哦、所以我们读圣经寻求就是我们 去体会那个经历啊，从体会经历里面，我们跟现实就会有连结，因为我们现实就在经历当中。好，这叫寻求神，寻求神。好，我再讲一次，就是当我们读一段经历，圣经写的记载的经历的时候，啊，如果我们要寻求神呢，我们就把自己放在那个情境里面。但是我们要几次才行，原因是我们对这段经历记载很熟，所以我们会很快的越过那些经历到终点、哦、但是我们要回到那个历程，因为回到那个历程才会跟我们现实连结，因为我们现实就在历程当中。这样可以体会吗？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叫反复思想、哦、 为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记得他思想不是那个结局，是那个历程。那通常我再讲一次，就是历程是我才可以跟我们现在的情境连结，来连结，这样我们就可以去体会。好，这是我今天先跟大家讲的，下次我们还是会从第九章这边开始来谈。好，今天提的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我们就把这些放在心上，就是记得，就是读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一开始体会一些，然后再思想，再体会，再思想，再体会，那记得就是让我们不断的去纪念，去纪念，纪念。好，那我们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保守赐福和眷顾，让我们今天借着生命记第七章第八章两章带入的思想，摩西当他要离世之先，他是何等样的挂心他所带领的以色列人，他真的不断地提醒我们要能够思想，要能够反省，要能够在当中谨慎，因为我们仍然在世上，因为我们得了这应许，我们仍然在这当中不断有许多的属灵的征战在里面。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要我们去经历你的恩，去经历你恩手的带领，经历你话语的可信。我们的主啊，我们就把我们的心交在你的面前，求你保守眷顾赐福，继续看顾我们众弟兄姐妹，特别在现今这疫情的日子，让我们仍然能够知道这也是一个不断的使我们在你面前依靠仰望交托的日子，求你来保守眷顾和赐福，也让我们在各样的情境当中都从你那里蒙恩。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你保守眷顾我们众弟兄姐妹，也保守赐福我们所爱的家人。主啊，我们都把这些挂心的事交托给你，谢谢你听我们的交托和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